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神，今天我想在这个圣餐的主日的时候，每个弟兄姐妹，特别在诗歌敬拜的当中，我也感受到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跟赞美。因为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真的爱我们。那么，特别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当中，我们更加的在今天的诗歌敬拜当中，我们也明白为神的爱不离不弃。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年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有这个确据。更加也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直到今日，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神的这样的信实，因着神的这样的一种对我们的应许，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了这样的一个名分，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也靠着圣灵得了这样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但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基督耶稣的人，那我们就当靠圣灵来行事。又感谢神，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八月份九月份这样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神也很特别的让我们在当中来思想我们生命所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果子。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灵来引领我们，我们如何的来顺从，来顺服圣灵，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操练当中，可结出这样一个属灵的果子。但感谢神，我们已经讲到了忍耐。上个主日我们分享到忍耐，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无论是从仁爱、喜乐、和平到忍耐，像忍耐是一个生命当中或者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若是忍耐这部分没有过关，后面的果子基本上就算结出来也不太像，或者说结出来就不太像的那种果子。或者说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来回忆忍耐这部分。首先，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以这个世界在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出来，在这个忍耐的当中，首先是信仰当中的这样的个持守，永不放弃。无论在我们的信仰的层面，或者我们生活的层面，或者我们信仰受到哪些东西的挑战，我们绝不能够离开我们的恩主，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信仰当中或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吩咐，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然忍耐也是一个我们因着经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然而神仍然在忍耐的等待我们悔改，等待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这时候我们更加的经历了神对我们的忍耐，我们也要活出忍耐，这是爱中的忍耐。那正如说我们的爱的真谛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因为忍耐是因为我们被饶恕，因为忍耐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这个反过来，忍耐是一个对神以及我们自己因着这样的一种恩典而展现出来的一种生命。当有的人说忍耐是被动的，忍耐是这把刀刺上心的，对，是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忍耐实实在在我们靠着真理的圣灵的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靠着我们的主，靠着我们的神，也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有忍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但从忍耐的另外一方面来看，那就是恩慈了，那就是恩慈。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你忍耐不忍耐，实际上从你的恩慈的果子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如果说你说你很忍耐但是你没有恩慈，基本上是很矛盾的一个问题。但你说你有恩慈但是你没有忍耐，我想这个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个，我想想，你想想自己 过往如果我们是一个骄傲自大，或者说我们的整个是靠着我们原本的老我的这样的一种来活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生命当中所活出来的就是一种若即若离，有的时候好像跟天使一样蛮好的，或者也蛮有恩慈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活在一个自己的捆绑里面，或者这样的一种受到自己的情绪各种这样的困扰。但有的时候我想，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来操练的。当然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以前我们教养孩子是因为我们是父母亲打我们打到大的，对不对？有的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教养的，或者骂骂到大的，骂是爱，对，有的人也能够这样解释。但有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以前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父母亲不知道我们是跟他的关系什么样一个关系，然后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孩子是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或者靠着真理来帮助我们来结出，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家庭的生活、教会生活或者社区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活出一个有忍耐之后的展现出一种恩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恩慈这方面，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都蛮喜乐，当然我们也很盼望别人跟我们是以这样的，或者说一种恩慈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展现。当讲到恩慈这个字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明白恩慈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有的时候就以为是我们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来结出，或者说靠我们来的。实际上圣灵所结的果子恩慈呢，它是以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的主日圣餐是非常有关系的啊！待会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个字当中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今天的这个圣餐的主日来思想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当中所带出来的慈爱，以及恩典当中带出来的饶恕，以及恩典所带出来的绝对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当有人做一个总结说，恩慈是因为我们蒙恩得救，领受了这个得救的恩典，在这个恩典里面来感恩，以至于在这个被饶恕被怜悯的当中来活出怜悯，活出慈爱。是的，是的，这个是很相关的。正如上个主日我们有讲到，当主耶稣基督用那个比喻，就是那个天国的比喻，说王来，那个王要来跟他的仆人来算账的时候，那个没办法还清的那个所欠了，就是欠债没办法还清的这个仆人，因着在王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求怜悯、求饶恕，直到王也动了慈心，然后赦免了他一切的罪债。当然我们也看到，像一个本身是蒙了极大的恩典的人，如果在恩典里面来回应，像他是可以活出一个有慈爱的心的。然而因着他领受了这个恩典，但竟然他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他不知道感恩，因着他对他的同伴欠他少少的一些钱，然而也同样的他的同伴也求他来饶恕他，来赦免他，或者给他多一点点时间来偿还这个罪债，他不愿意，他要抓着他来下到监狱里面。但这是当中所故事所展现出来的，当时甚至那些别的人看到这样实在是没办法接受，以至于将这个事情又告到了那个原本赦免了第一个这个欠债的这个仆人，然后把他也说了定义为你这个恶仆。虽然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或多或少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恩典有多宝贝，那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那个恩典，活出那个慈爱，你会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难处受到人家的羞辱，受到人家的攻击的时候，你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退到最后个底线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难道我还要退吗？是的，你还要退， 因为还差一步，你就是要退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退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领受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爱。这样的爱不是我们人能行的，乃是唯有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整个生命的改变，是由内往里面的改变。忍耐是对待外面的事情来改变我们自己，恩慈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被改变了而活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慈爱。那首先我们要领受恩典，这个恩典是极其宝贝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圣餐的主日，我们知道乃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为肉身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来效法，或者在当中来感受恩典的宝贝，或者重价的恩典，以及我们愿意来付出。讲到付出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我们付出很多，像我们的付出在恩典的这个对比里面，我们付出任何的东西，所有的放到这个恩典里面都不值得一提，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了。当然我们这时候要来思想恩典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的这节经文，也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听到，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生命的当中经历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如果是听到耶稣的这样的一种对你心里面的一个呼召，或者一种对你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爱的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知道这句话是来自于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看到的世人活在这样因为离开神在罪恶的当中，没有盼望，心中没有光的那一种，无论是身体上的这样的重担，或者肉体身心灵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难处，这时候耶稣就对这一群人发出来说，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但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呼召。紧接着主耶稣呼召完后，他再来告诉我们一些里面的详细的东西。那这时候耶稣说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对当时的那些人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把自己来介绍给当时的人，同时也发出了一个请求，当然这是命令，他说你们当来负我的轭，也学我的样式。主耶稣这样的一种邀请之后，介绍了他自己，紧接着两个命令。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读到，我们有机会听到从神而来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主耶稣再一次的用命令来要求我们来负主的轭。当然这时候我们会思想，在我们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我们可以思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所叫我们负的轭，乃是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虽然十字架这是个苦路，然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完全的诠释了一个爱的这样的一种，在耶稣的这个苦路当中来给我们彰显，来建立我们，让我们而且来吩咐我们来背起十字架来。这是个命令的，这是从主耶稣基督，但这边没讲十字架，但之后的经文是很清楚来指向，讲到这边的时候，学主的样式，这是个命令。那所谓的我们这时候要效法基督，不是我们这发自内心的，乃是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做的，是没有，也就是说无可推诿的。那在这时候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要看，那主耶稣再一次又重复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这个翻译真的很不好翻译，但我们翻译成因为我的轭，也就是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 我们就以为说很容易的，就没有太多的去理解。但这个字真的很不好翻译，我也是有机会来思想去了解这个恩慈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以为容易就是不容易。主耶稣当然他这个经文这个边不好翻啊，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啊，主耶稣背十字架，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主耶稣向我们发出了这样一个命令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容易？我们觉得很容易，对不对？太容易了，就嘴巴说说而已吧，太容易了，像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要来在这个经文当中请弟兄姐妹看这个容易这个字，实际上就是在十字架上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恩慈恩典所彰显出来的。它真正的意思，这个容易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仁慈的良善的。真很不好翻译，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将这样的一个十字架上的奥秘，或者在将神的心意在十字架的这个彰显的画面当中来跟当时没办法接受他的人是很难解释这句话的。因为他用了这个字，实际上他就是仁慈的一个形容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恩慈这个部分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意识到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恩典当中好好的来思想，好好的来感恩，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直到今日，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披戴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恩典里面要回应的，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来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但这时候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恩典，实际上讲到这边说，因为我的额，这个额已经主耶稣在这边已经指向了十字架，但他没有清楚的说就是十字架。当然我们从后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所有的恩典从神而来的恩典就是在十字架上彰显了。而且这时候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也对我们发出了应许，就是赐给我们圣灵。实际上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我说我们的担子是很重的，因为我们真的很难。你想想自己，我们实际上是很难来面对或者很难的来跟随主的。我们来自于生活上的压力，或者来自我们自己的老我各方面的这种情绪，或者我们常常是一个比较讲理的，有的时候直到逼到你没有办法讲理的时候，你觉得说你是没办法接受的。就像上个主日我说的，忍耐这个问题，你要是说一定要用你的道理讲得通才可以忍耐的话，你是忍耐不下去的。唯有在真理，在真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可以学会绝对的忍耐。绝对，而且这个绝对到怎么样，是让你释放，让你得自由的。里面是有很多的果效，而且很多的福气的。说忍耐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讲到生活层面的忍耐的时候，最难就是每一个，以前举个例子，在爱的当中，如果你的爱够了，是不存在有忍耐的问题的。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爱足够的时候是没有需要讨论忍耐这个问题，是只是爱不够的时候，忍耐才出现问题的。对不对？就像在谈恋爱的当中，我想很少一对情侣忍耐不了的，再臭的袜子他也忍耐得了，对吧？他觉得不怎么臭，觉得我这个有品味，就是有这个味道，你看，对吧？当然，或者说有一些事情，哎，怎么都好，怎么来怎么好啊！哪怕买一杯饮料，一个人一个管子吸，也不觉得吸起来好像觉得特别有爱的味道。那你想想，结完婚后有多少人拿着两个管子插在一起那么吸的，可能还没吸，快我先喝，喝掉了，对吧？虽然有的时候是很奇妙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信仰的当中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若不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是不行的。我的这个已经没电池了， 我这个已经没电池了。啊，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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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叫你翻，我是叫你给我换电池充电。那去。说明人是不可靠的，懂吗？站这边你仍然是不可靠。啊，因此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彼此的当中，神也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充电的人。不是一节电池过一辈子的，这节电池是要去维护还是充电的。那感谢神，因为在这时候我们就要在当中好好的来思想，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应许是绝对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但安息是一种生命，享受了生命。举个例子吧，安息有的时候你可以觉得是一种处境，或者在狂风暴雨的当中你坐在那边你安然自得，是这样的一种情景的。或者面对那种苦难，或者说举个例子吧，在同样的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所有的人都落进这样的恐慌的时候，你仍然在这个恐慌当中有你内心里面有属神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奇妙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些圣经里面对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所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有责任有使命的，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当做的。那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重要的我们要思想如何的在这个慈爱这个恩典的当中来活出来。那这个我常常有种感受，有的时候我们成为主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成为基督徒，有一个事情当中我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举个例子，认罪吧。我们常常认为说是信主的时候你要认罪认得到彻彻底底，对吧？那以至于在这当中来悔改，这是个很好的经历的，是很好的经历。但是如果你信主的之前你认为说在你受洗之前你就认罪认到清清楚楚了，那我请问受洗之后你起来后你还会犯罪吗？你还会，那怎么办？你都认了你还犯罪，你不就明知故犯吗？那这个当然对罪这个东西要好好的来在当中要求所定义的。像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你用罪本来没问题，但是这个罪跟你原来神不可赦免你的罪是不相同的罪，那个是你不信神不接受神是独一的真神，你不信神是造我们的神的那样的一种罪，你不认他。就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我也觉得说那个例子是算是比较合适的，就是举个例子，那个妈妈叫什么名字？就是丽言背后的，你带着两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OK， 那你有两个孩子对吧？你两个孩子都叫你妈对不对？那无论他在家里面做了什么坏事，做了什么，他叫你妈，他还是你孩子，对不对？这没问题，是吧？哪怕他做了一个真的你都很难接受，甚至你告诉他这事情不能做，不能做的，但他做了，你很生气，你也会指责他，但他叫你妈，他还是你孩子，你不会说叫滚出去，对吧？你不是我家的，你不是我孩子，你不可能。但有一天如果有个，我这样就不能用这个比喻，就不能给你两个孩子这么大压力啊，我们就用别的来比例了。比如说孩子他不叫爸爸，不认他的妈妈为他的妈妈的时候，这时候关系上怎么样了？已经破裂了。这时候的妈妈可以吩咐自己的孩子离开，因为你已经不承认我了，你不承认我你就不是我的儿子，就这么简单。那在我们的神的里面，我们相信他是我的神，来承认他是我们独一的神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哪怕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有一天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落进一些试探或者一些软弱，甚至要离弃神的时候，圣灵不断的提醒你，不断提醒你说不可放弃，结果你还是放弃的时候，你就别告诉我说你已经是得救了。哦，那牧师讲的嘛，他就是得救了，是绝对的得救。No。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圣灵来提醒的时候，如果是人去亵渎圣灵，这样的生命是立即要死的。因为这时候我们要明白， 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软弱，但是我们从来在座的，我绝对的相信，这些成为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人怀疑说他不是我的神，他不是我的救主。那明白这是有绝对，当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有软弱的，软弱我们就更加知道神的信实，也就是在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或者父母亲培养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他的软弱你是要陪伴他的。神赐下圣灵就是陪伴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那活出慈爱这方面，上在路加福音的6章35到36节，这边已经开始了耶稣来对这些要跟随他的门徒来有一些命令，或者有一些要求的。他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接给他们，也不指望偿还。讲出了三个命令，但不接给他的是因为之前有讲到接的左手跟右手，或者这个接的事情里面，你接给别人的，你不要去指望别人偿还你，你有能力接给别人，你就当成一种施舍来给他啊。但是这又有一个度的问题，我就讲到了就很怕，一讲到这边有的人听到一半，第一次来听，听到这个，等下你回家把钱全部拿出来看灵经，很穷，全部就给他，但你回来后你又来找我说我已经全部给他了。圣灵会引领你，好不好？圣灵会引领你，你不要自己去坐在神的前面，圣灵会引领你的。举个例子，你现在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圣灵会提醒你，以至于让你去经历到神的爱，然后你在神的爱的当中会自然而然的回应，这就会走到一个正确的。我真的不希望就像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学生，有个大学生他不懂，真的当时他来到这边，他也很爱这群大学的同学，常常他非常厉害，他很厉害，他做人做得很厉害，很会做。他当时也没什么收入，但他每次来参加团契活动到上面，他都会去买一个小小的礼物，或者买一点吃的东西，或者买一些水，买点东西来参加。就从表面来看是一个非常充满有爱的一个弟兄，但没多久后他就常常跟我们那些刚信主的，刚对福音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就尽量的想来牧养他们，喂养他们，跟他一起来读经。他常常读经的就是用这样的经文啊，你要善待他们，并接给他们，不指望偿还，来跟他们讲，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直到了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跟他知道那些弟兄姐妹有钱，他就会跟他讲借钱，他就签上他的名字，签上他的英文名字，直到签，然后他就开始花钱、哎、他借得挺好，都不用上班，只要找到这一群有信仰想追求信仰，只要拿点经文把钱放到口袋来，这些人还不敢说。直到什么时候才爆发，他开始诈骗，有诈骗行为了。他说他可以给你一些证书，给你一些证书了，然后你就可以透过他跟你的补习，然后你可以拿到一个证书，你证书拿到完后你就可以申请移民。哦，特别是我们这很多的孩子不太愿意努力的读书，有这样的快速通道特别好，因此就尽量的在他下面。那他说他是大概是酒庄上班的啊，然后他是搞培训，因为他只要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培训，你就加了很多分。当然大家不要东张西望，你不知道的 ，OK？ 你不要对号入座。我首先跟你讲，不是长长 ，OK？ 免得你大家看长长在哪里啊？不是长长，绝对不是 ，OK？ 他不在这边了。那结果他就跟那些同学要5000几千的，那就拿钱。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了事情非常的大，但这时候我要去当面找他来处理这事情。首先我要在主里面指出他的错，当然他不愿意承认他的错，也不愿意悔改。那当然后来他执意仍然在做，用这样骗这些人的事情。当然最后他是被抓，那是在布鲁克大学，有里面的那个大学里面的那个叫什么 security 来抓他的，因为他在那边假借这样是个老师的名义，那么骗这些孩子的钱。 那我这边要这为什么我突然间想到这边，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很好像这就是我讲到这个慈爱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哦，我应该这样做，我怕你们做的又被别人利用。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你最好要常常的读经祷告寻求，你整个信仰才能够建立成一个完整的。你不要只听了一堂道或者一次你就觉得哦就是这样，好吧，因为信仰它有平衡点。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来思想，当然无论怎么样，我们圣灵也会来带领我们的。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赐给我们有真理或者有这样一个智慧来分辨出什么事情的。如果你分辨不出来，真的有一天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常常有的人会说，实际上教会吧，因为大家弟兄姐妹就尝了这个主恩，也愿意站着爱的分享，但是有很多的人是吃干抹净的，但是被人家吃干抹净没问题。 OK， 如果你有个灵机或者什么东西，你用爱一直爱他一直爱他，爱不下去，然后你又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神又鼓励你，还是要去爱他，你还是要去爱他，好不好？还是要去爱他。你不要说我爱你100次就好了，神说你多爱他多几次吧，哎，这是可以的。那我们但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爱里面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总原则的。那这时候我们要回到来活出爱，这边讲到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是很重的，爱我们的朋友，爱那些需要帮助的，或者爱那些在未来的时候，不要说图他回报你吧，你还没爱他就知道他是仇敌了，你还爱他？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做得到的，你做得到你举个手给我看，我就请你上来讲了，你怎么做到的？但真的有做得到的，好吧？因为是有做得到的，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那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要爱那些，要爱仇敌。假如仇敌是以你为仇的，以你的对头，你的对头。那讲到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知道，特别是说在神光照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仇敌还真的蛮多的，或许你就在你身边，在教会边上，你一转头就看到那个弟兄或者看到那个姐妹，你就真的不想看到他。但我们教会现在很好，整个属灵气氛特别好，如果有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的情况，整个教会里面也会出现这些气氛的。可能你从前门进来，突然间这边有一个弟兄过来，你可能退回去绕道走了。为什么？你不想看到他，因为看到他要打招呼，你不知道跟他打什么招呼，因为你心里面还恨他。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或者一个信仰的群体团契啦，姐妹祷告姐妹团契啊，弟兄团契啊，还有各样的不同年龄阶段的或者联合团契啊，你就发现自己的问题，否则你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的。人一定要进入到这样的信仰的群体里面去，你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蛮多。没走进去的时候，你都觉得自己挺好，而且好得不得了，非常好非常好，对，越看越觉得自己好。当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说就是你们的赏赐，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是要给我们有赏赐的。这样的赏赐是什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前几天有一个有来我们教会的叫余业啊，那个子高高，在那个NC 现在在 NC 校区读书的那个小弟兄嘛，他已经绝志了。他就问我这个事情，难道到底这个赏赐是什么啊？是什么赏？而且赏赐的大小，但这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神的儿子的身份。不但，而且这边告诉你们也必做至高神的儿子。像作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理当这样来做的，理当这样来做。但在我们现实层面，这个里面的爱仇敌是对他生命，对他的需要。当然你并不是爱仇敌，是爱仇敌的那些他所作所为的那些事情的。这个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经文当中，我们以后也可以来更多的来分享。当这边 重点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来明白这些今天的恩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以致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做。他因为他恩待，这边讲到恩待清楚没有，这个恩待就是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说我背起我的轭是容易的，就是那个字。他说他恩待我们，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所成就的救恩，要救神什么呢？救好人吗？不是吧，救不义的人，在我们还是罪人以他为敌的时候，他的爱就临到我们。那在这样的一种标准里面，我们就不要用我们人的标准，是爱不下去了，真的爱不下去了，没有办法了。这时候上主耶稣清楚的要来告诉我们，因为是神或者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爱的神的爱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以神为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你们要慈悲，是像你们的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恩典，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当爱你的仇敌，就当爱你的仇敌，而且要善待他。他没吃的时候你还给他吃，我真的这时候我说句实话，我可以告诉你们要这样做，但是我也还想不通 OK， 我也还想不通。那我们大家一起在这方面是要长进的。你想想嘛，比如说现在华文要打我打那边或者他把他的所有的武器搬出来要打我我看他很累了很累，累得够呛而且又感冒了，我拿两片感冒药先给他治好来。和爱他到底这是什么样？因为这个东西待会如果弟兄姐妹感兴趣，这有解的而不是说没有答案，答案在这边的好吧。但我只是把这个矛盾放在这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矛盾里面的。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当然要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对这个恩典要理解到绝对的时候，从这个绝对的恩典里面倒过来，你就可以行得出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当然这是神在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做不像的，你也做不出来的，只有神的恩典临到你，你才做得出来的。我想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经历过，你人生当中好像有一条路一直走不通的，你常常都想避开这条路，避开这个点，避开这个场景，避开这东西，你常常为这事情祷告，但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原来那么简单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过，很简单的，简单到怎么样，不是你做，是神在做。当那个你心里面恨他恨到六神之怒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会用一种很就完全的被释放开的，张开你的双臂给他一个拥抱，那种拥抱，那种慈爱，你知道，或者那种爱是你后面你都想不明白，我怎么做得出这个？真的不是你做，是神让你做了。如果当弟兄姐妹有经历过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在你的信仰可以跟周边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以致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做不了，但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不断的站着来寻求来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你突然就行了，可以了，而且这么简单的，因为简单是神在做。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听过这个这样的，当然也有可能你生命当中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我盼望今天听到这样的时候，你回去拿出一张纸，把你心中最放不下最恨的那个人把罗列出一二三，然后你就不断的为你最恨的那个人开始祷告，为他祷告，然后你才发现你的心里面没有平安是因为那个人还在你心里面。当你有一天因着拼命不断的祷告，圣灵在当中释放你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苦了三年五年半年或者几年的那个苦是真的是不值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我为什么抓着那个人不可饶恕？我一定要整死你，你一定要这样，不需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讲到这样的一个那个恶仆的时候，对你有没有更多的一个释放？ 我们不要去做恶仆，我们要去做一个被神释放的，带着这样的一个怜悯、恩慈、慈悲，以慈悲为怀。那讲到慈悲的话，是因为像天父、像父一样的慈悲。像讲到慈悲缅怀，或者说神的爱临到我们是实实在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当中去经历，要去寻求的。当然，为什么说我们在爱的当中要跟我们定义，一开始就是忍耐开始，忍耐紧接着的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恩慈。忍耐跟恩慈可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双胞，是连着的。好像在结果子如果有分层次结的话，那么忍耐结出来后，上面才能够结出恩慈来的。如果你没有在忍耐当中操练，或者在怜悯当中操练，你要结出恩慈来，那只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点、一点点光、一点点善行而已。这个你恩慈表现完后，你心里面会更加的痛苦的。那我们首先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一种恩慈，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当一个小儿子来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分给他了。紧接着这个小儿子呢，他就带着父亲给他的产业，然后就出去放荡，然后开始花天酒地，成为了活在了一个罪恶之中。当然在外面也受了很多的苦，但受到苦后，直到他有一天因为想去喂猪，做犹太人去喂猪，这是非常羞辱的事。那再羞辱的是为了自己的赌夫的问题也去做了。那直到在喂猪的时候，想跟猪来抢猪吃的东西，都主人都不让他吃。面对这样的一种活都活不下去了，他突然间在这个死路一条里面想到了还有一条路，我要回去。那他这时候他就想到，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父亲那边去，来对我的父亲来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但这边的天跟我们华人里面，像我们中国人或者华人讲天的时候，跟以色列人或者在圣经里面讲的天是很相似的。他不能够直呼神，他是用天这样的一个字，但中文翻译成天，这个字是有很多的吻合的地方的。因为我们讲说上天或者这样的时候是有相似的地方。那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就是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我的父亲。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愿意回去。那直到他回去离家还远的时候，那个老父亲远远的看到他的那个衣衫褴褛的那个孩子回来了，他立即这个父亲是跑出去。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相离还远，就距离还远，当这个孩子要回来还远的父亲已经看见了他，看见他，这是父亲跑出去的。请记住一个动词，用跑这个动作，是父亲看到这个孩子那种慈父慈爱的老鼠已经跑出去迎接他的孩子，跑出去抱着他，连连的与他亲嘴。当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动整个的描述当中，你要意识到，像主耶稣用这个故事已经把天父的慈爱向我们彰显了。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愿意在神的面来承认说，我们得罪了神，也得罪了这样的一种罪里面的时候，神已经在迎接我们回到神的家中。他要赐给我们什么？做神儿女的权柄，就像这个慈父一样，来款待他的孩子，甚至要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说，这个孩子是我失而又得的孩子。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在读这个当中，当然从不同的角度，这样的一个父亲跟有两个孩子，今天我们是从父亲的角色来看，但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一群，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我们有了个悔改的心，愿意来认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那神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释放了我们。当然这边这就是我们上个主日有讲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这边所记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恶仆我们就不再讲他了，因为大家反正可以，如果想多了解的可以回去思想。但这边的这个仆人是因为他蒙了这样个这个王的这个赦免，这样的一种赦免他一切的罪，在他出去所做的那个事情， 被定义他实实在在是个恶仆，然后受到了王的再一次的不宽容他，甚至把他再下到监狱里面去。当我们这时候我在思想，因为当我们的属灵的果子已经讲到了恩慈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当中，我们要来思想，让我们生命当中来想想哪个地方我们是要去改变自己的，要去改变的。那么以弗所书的四章30-32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叫神的圣灵，也就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来思想圣灵担忧这个事情。虽然有的时候当你更多的灵修，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亲近神的时候，你就明白圣灵是在担忧的。如果你跟神是若即若离的，实际上你也很难去感受到神的担忧的。这边也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也是实实在在的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的。而且圣灵也是为罪为义的缘故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在我们生命的苦毒这个恼恨的单，或者这样的一些老我，原本的老我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情况里面要改变过来的，要改变过来。那实际上为什么主耶稣吩咐我们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领受了恩典的神的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恩慈里面，或者来彼此的来效法，彼此的来相待，彼此饶恕，彼此的来宽容。饶恕，我不知道饶恕这个概念，以前我理解的比较清楚。我是一个比较特别有就是以前读圣经我比较喜欢，就这个圣经里面有哪些是对我最大的保护。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有时候读圣经是为自己读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做一些事情也做得不是很好，或者决定一些事情也决定不是很好，那么我燕燕他就很知道，他就很知道。那有的时候他为了让我能够消消我的嚣张，或者消我一把，对吧，消我一把，那他就会指出我以前过往的一些东西，让我可以低调一点，或者可以平静一点，就是这样的情况。这种一般是夫妻里面有一些意见要争吵的时候，女方拿出来的最好的武器，就是把你过往的东西给你撂一撂，撒一点东西，你就该冷静下来了。但有的时候男人是死要面子的，你越撒一点东西，你越要去把那灰尘弄干净，那一定就是要吵架的。但感谢神，因为后来因为我信主了嘛，我信主，而且这个事情当中我就跟燕讲说，你要饶恕我，你不是原谅我，你是要饶恕我，你知道吗？我还特别给他解释清楚什么叫饶恕了，就是这个是过了，没了，没了，就这样啊。这挺难的吧，但是我就把难的叫他做吧，我就叫饶恕我。但实际上这也是神给我们最美的东西。一个人真真实实知道我们被神饶恕了，叫我们转身去饶恕别人的过犯，别人的难处，是做得到的。当你做到的时候才发现可以做到，为什么？是神让你做到。我再次讲，不是做不到，是做得到，只是你用的方法不好啊，是这个情况。那在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无论今天你谁坐在这边，你心里面还恨世上的某某人，或你身边的那个你曾经所爱的人，或者恨你的儿子孩子，或者恨你的孙子孙女，无论你恨谁，心里面有什么都放不下去的，我盼望今天明白，在十字架上神怎么样，在基督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当饶恕了。愿意来操练吗？愿意操练吗？当你愿意这样操练的时候，下个礼拜你就会回来告诉我说，李牧师真的管用，我现在吃饭也香了，睡觉也睡得贼好贼好的，都没问题，那个人也没有给我道歉，也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来做任何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个饶恕。神啊，你既然饶恕我，我今天做一个决定，我把那个没办法的，我饶恕他，我饶恕他。 知道老师刚才我讲的定义，用比较粗浅的定义，就是我希望燕燕饶恕我那样，不再记这个了。就告诉你姐，你举的这个例子用了这次，下次不能用了，意思就是这样。有的人常用，对吧？啊，然后一个例子都用很久，说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就不听啊。然后我叫你这个东西，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你就不听我的话。你看现在就这样，啊，就这样。一定要学会饶恕。当我们饶恕完后，我们整个身心灵被神打开的那种自由，那种释放，是你一定会告诉别人来分享的。我想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来思想一些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尝试。就有的人说，你领受了这个恩典，比如说有个人，有个孩子给父亲给母亲啊，包了个红包5000块钱给他，父亲母亲拿到了红包舍不得用，就放在那边了，从年中到年底都还在那边。或许有的直到这个孩子的又生孩子了，有孙子了，他才把他孩子给他的红包再去拿出来给他的孙子用，他自己不要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经历到恩典，是我们不去尝试。当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释放，我们来到的时候神必要在当中释放我们的。那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法利斯，就是这个律法师，也就是这法利赛人，他就来试探耶稣，也讲到说，这法利上所写的是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像作为当时的犹太人，像对如何承受永生这个事情，他们是有一些需要去思想到底怎么样，或许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不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是写了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是相反的，就是你要爱人如己，也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种操练是从我们邻舍开始的，而不是说想到说我要爱某某人很远的，不是，就是你左右邻居，就你左右邻居。那耶稣回答了这样说，你这样就可以得永生。当然这个法利赛人他是这个律法师，他很厉害的。当他这样问了，那他就立即讲说，那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他问了很就是耶稣解答了很好的问题，但是对方也回出了这个很特别的一个问题。这时候主耶稣就用了一个例子，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所行的，来提醒我们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当然这边我们也看到，当一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少这个撒玛利亚人，当有这个犹太人落进这样的一个苦难，或者被强盗所这样的一个打或者抢完之后，然后从那个圣殿里面下来的祭司或者那些那边下来的人看到了他，就绕过走过了，只等到这些犹太人的死敌撒玛利亚人，也就是犹太人瞧不起的这些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心中来就是野种，混，不纯净，对，就是不纯正，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下一代这样出来的，他们称他为撒玛利亚人。非常瞧不起他的，然而竟然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这时候从他的驴子上下来了，拿出他的酒，拿出来给他包扎，甚至把他送到可以给他有医治包扎的旅店住下来，再拿出钱也告诉那个旅店说，当我回来的时候，在这个当中你所照顾他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会还清的。像这是一个让人看到，因为主耶稣也用一个让这些犹太人自以为怎么样的当中，却让他的仇敌所做出来却胜过他，来让他们清楚的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当在加拿大，因为我也问燕燕，燕燕说在我们加拿大或者北美也有一个行动，叫什么行动，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个法律叫好撒玛利亚的律，这个法律是不是？ 那我们要在这个当中上呢，去明白上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教导，恩慈这方面，无论是从要爱你的仇敌的教导，或者从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当中，从十字架，刚才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画面感。当你爱不下去，你怜悯不下去，你活不出来那个爱，你没办法的时候，甚至因为爱到那个时候你都觉得是要放弃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一定要来到十字架这边，而且你要经历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要跟他来对话，你把你的一切的难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甚至你直接就告诉说出来说，耶稣，这是你应许我的，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我今天我来了，我有重担，我恨我的儿子，我恨我的媳妇，我恨他，或者我恨我的爸爸，我恨我的妈妈，我恨我周边的，我恨我的妻子，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你看看神是怎么样医治你，神是怎么释放你，神是怎么样用恩典慈爱包扎你，以及你的生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你生命才可以做出来的。好吧，弟兄姐妹，我说实话，因为做这一点，首先是你要经历过恩典跟慈爱，你经历到从神而来的恩典跟慈爱的时候，你越去效法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慢慢慢慢的会展现。当你展现或者呈现出更加成熟的生命的时候，实际上你才发现，原来在神里面一切都没有难成的事，不是他没有难成的事，是在我们又重又难的事里面，神，你把交给神和神马上就让你释放出来，这是个很美很美的。因为恩慈是要操练，恩慈要进入到一个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去领受这个恩典，思想这个恩典，然后在神的面前因着这个恩典，因着神的饶恕，我们学会了慢慢慢慢的去饶恕别人，以至于我们慢慢慢的可以活出神的爱多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从忍耐转向了恩慈的这一种非常美的果子出来了，恩慈。若恩慈是个很美的果子，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喜欢，但我盼望我们不但喜欢，是喜欢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结出这样的一种恩慈的生命。我也盼望今天，因为这个里面本来要举很多例子的，很多的例子要在当中，但因为今天每一个坐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美好的见证，都是美好的见证。当然如果因为我今天看到小 Jenny 回到当中，我就讲讲我的恩慈吧。我是没有什么恩慈的人，因为以前小 Jenny 来的时候，她才小小的个子啊，她自告奋勇的说她会弹钢琴，我就很高兴，我就让她弹，结果她弹一次就让我很失望，我就觉得说怎么有这样的孩子，连会跟不会自己都搞不懂嘛，对吧？不会就不会，你还说你会？哦，后来我真的是，当时我想，当然感谢神，因为神没让这个小孩看到我的脸色。像当时我是有点像爸爸去指这个孩子那样的，我就他说了，你以后你不要骗我，你这怎么会弹琴？我没说那么直白。但后来当然讲完后到了楼下，我就受到一种圣灵感动吧。当然我那时也不好意思跟这个小姐妹刚来的，我怎么会跟她来道歉，对吧？我脸皮也放不下嘛，我就找个合适方，我说这样吧，以后呢你要弹琴了，你要多练一练，多练一练。但感谢神，这孩子在教会里面，当神也透过一个小小的孩子在我身边的服侍，当时我是会挑剔他，后来直到今日我不再挑剔任何人的服侍，只要你在神的面前的服侍，神都喜悦。我也看到这次就像讲到这个恩慈的时候，也透过小 Jenny 回来安慰我，看到因为如果当天也是出于一种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看到自己的情况，我会指责他，或许他就走了，他也不再也不来了，你算什么？或者我伤害到一个孩子的心，或许他不敢再来服侍了。像他的服侍的喜乐的心，是因为我们接纳他，对不对？ 是的，对吧？以至于他在现在在教会里面，无论是领师还是带领这个团契或者做团长，他都在神的面前被神使用。那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了恩慈的时候，有了爱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会兴旺的，会兴旺的。我们没有恩慈的时候，往往在我们的周边或者刚刚受洗的小弟兄小姐妹刚刚长出一个小嫩芽的时候就被我们摘掉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摘过别人的这种芽，用我们的高要求高标准去要求那个。像我们是一群自高自大的人。我也盼望在今天站在圣餐的时候，我想刚才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想到你有罪的，你就为到你骄傲的罪，今天还是可以在神的面前自以为是的罪来认，这点认得真真实实，然后在神的恩典里面悔改，然后来饶恕别人。当然我会在这群可爱的大学生里面，因为你们心里面比较宽广，心里面比较没有什么仇恨，我下周就会抽一个两个来上来讲一讲你是怎么学会饶恕的，好吧？好，愿神祝福大家。